第224集，
我便又说不出来话了。怪不得他一直没有动灿儿，总归那绿帽子丑闻是不好宣扬出去的，就像父皇肯留下我一样。他可以留下灿儿，但总要有人为此而付出代价。我咬着嘴唇，用胆怯的目光看着他。曾经被我讨厌过的，敬爱过的，依赖过的兄长，现在留给我的全是畏惧。我觉得他真的已经疯了，其实他本身就疯疯癫癫的，所以他抢了第一次又第二次，抢是他最惯用的手段。可能是我看着他的目光太柔弱了，他眼底又腾起些怜惜，他微笑着靠近我的脸，嘴唇就贴着我的下巴，倒是没有吻下去，一张一合地对我说着话。
别急，那些想要阻止我们在一起的人，今天就会彻底消失。等我回来陪你。
他又抬手，用指腹扫过我的侧脸，勾勒出一道轮廓，惹我心中一阵惊悸。轻轻把我放在床上，顾且行站起来背对着我，拢了拢玄色衣衫，大步朝门外走去。我无力地坐在床上，身体有点发抖，一字字地品味他对我说的话。那些要阻止我们在一起的人，今天会彻底消失。阻止我们在一起的人，这世上最能威胁到他得到我的人，不就是荣琪？我很害怕，害怕过解刑要伤害荣琪，可我连荣琪的死活都不知道。我让自己平静，好好想一想所有的事情。如果荣琪还活着，如果古泉寒王治好了他的病，他知道我要嫁给贺拔言之之后会怎么做，无非是像过解刑一样抢婚罢了。他要抢婚，会怎么抢？在哪里抢？谁帮他抢？什么都是胡思乱想。我使劲摇摇头，从床上跳起来，开门想要出去，可是门口有侍卫看着我，我自知打不过他们，很识趣地退回房间。可现在哪还有人能帮到我呢？便是有人想要救我，也被顾且行放我出嫁的事情迷惑了。窗子也根本打不开，院子里到处都是侍卫，再加上顾且行那些看不见影子的暗兵，我想出去来硬的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我一定得出去，顾且行的话已经把我吓住了。在杀人这方面，他时常是个说到做到的人，他应该已经先一步获悉了什么行动，此刻做好了收网的准备。我的出嫁不仅仅是完成我在世人眼中消失的假象，更是一个很好的引子，把藏在暗中的荣琪等人引出来。如果是这样，真的不好办了。幸好我藏在衣襟里的小匕首还没被顾且行收走。我拉开房门，持着匕首站在门下，对那些侍卫道：带我去见皇上。我若是说让他们放我出去，那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的，但是让他们把我交给顾且行，这个要求还算靠点谱。那些侍卫一上来当然不肯，我索性用匕首狠心划破自己的手腕，鲜血毫无阻碍地落下来。我一字字道：带我去见皇上。他们表面周旋，背地里做好了冲上来夺刀子的准备。对这些招数我再熟悉不过，我朝房间里退了一步，将刀子比在自己的脖梗处，冷冷道：带我去见皇上。我已经划破了手腕，他们肯定也挺害怕的，一般人流他不到半个时辰的血，这条小命就该没了。何况本公主身子本来就不大好，便是流血流不死我，让顾且行知道了，他们也不好交差。领头的侍卫求我让我先把伤口包起来，他们这就去请示顾且行。我自是不肯，言说在血流光之前我见不到顾且行，他们都要跟着我陪葬。只周旋了片刻功夫，我觉得我就不大站得稳了， 脸色应该白得吓人，鲜血滴落在嫁衣上，如一朵又一朵凄艳的红梅。领头的侍卫率先妥协，派人去备了马车。他让我先配合点，把伤口包上。他说，其实顾且行早就放过话，如果我非要现在见他的话，也是可以把我带过去的。我将信将疑，却感觉这士兵不大像是在同我周旋，因为顾且行就是那么个别扭性格。我依旧拿匕首架着脖子，满是防备地上了马车，准他们给我条白绸，我自己来包扎。那些侍卫便也顺了我的意思，虽然我需要向他们展示绝对的决心，但如果等见到顾且行的时候流血流得昏过去了，那就真是白折腾了。上了马车后，我发现此刻我还身在皇城，但是街道特别冷清，半个人影都没有。马车经过的地方惊起阵阵犬吠，人们好像刻意不敢出门，像是在回避什么。我依着士兵的意思，在脸上蒙了方红色面纱，大约也是顾且行的意思。没过多久便到了城门处，我从马车里下来，看到城门紧闭，周围全是整装待发的士兵，似乎是在顷刻之间，顾且行就把所有驻扎在城中的官兵全部集中了起来。他这是要干什么？我盯着那紧闭的城门，感觉门后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我，仿佛只要那扇门打开，我就可以彻彻底底地逃出去。而那门如此庄严地嵌在城墙里，把我隔绝在这方天地。我想问问身边的人现在是什么情况。城墙阶梯处跑下来一名士兵，他道，
皇上请这位姑娘上去。
这位姑娘在所有人心里，他们的长公主已经出嫁了，我不过是一位身份特殊的姑娘。我流血流得有点腿软，这上百道阶梯走下来，差点没累死在半途。几丈高的城墙上，冷风穿透黑夜，尽管里里外外有这么多人，天地间却如此静谧，透着股肃杀冷意。我看着顾且行，他就坐在城墙顶端的高台上，面前一张小案，案上黑白棋子步步紧逼，而城墙外围黑压压的一片，七粒火光照亮黑夜，那是几乎能将整座城池压倒的千军万马。我俯身而望，在最接近城门的位置，如众星捧月，高头大马之上，一黑一蓝两道人影，是秦子洛和荣齐，他们来逼城了。我的第一反应是疯了，所有人都疯了，而顾且行还这么不动声色地下着棋，作壁上观，置身事外。但从一路延展的火光来看，为了这次逼城，秦子洛是把老本都掏出来了。玉王爷的旧部，秦迪的旧部，包括周延的人马，所有能用上的人全都用上了。这是破釜沉舟的一战，不成功变成人。我自认见过不少牛气哄哄的阵仗，今日实实在在是第一回见到这等场面。而领头的这几个年轻人面不改色，云淡风轻，尤其是顾且行的若无其事，让我胆寒。我心里腾起不好的预感，顾且行一定早就料到今日容器和秦子洛会来了，他肯定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所以现在才这么不当回事。可是他们还不动手，又都在等什么？弓箭手迅速在城墙拉开长阵，目标正是荣齐和秦子洛。他还活着，那样活生生地距我几丈远的地方，我多想脱口喊出他的名字，可声音却卡在喉头。
本不想让你亲眼见这场面。
顾且行从容落定一词，起身站在我身旁，眺望远方逆笔勾勒的线条，墨染江山，一气呵成。他勾起冷傲的笑容问道，
你在今日是他死还是我亡？
荣齐死还是顾且行亡，这都不是我要的结果。 我从不希望他们兵戎相见，一个是我深爱的男子，一个是我感激的兄长。尽管他们都曾出于各种目的伤害过我，可这两个人一个都不能死。既然荣琪回来了，我们说好的要天长地久，绝不生离。荣琪是不是只是误会了，他不想让我嫁去漠北，可是古泉寒王救了他的命，他不能和贺白银枝对着干，就只能和顾且行对着干了。